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创世纪50章1到14节、经文比较的长，我们鼓励大家自己来阅读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主要讲到了约瑟埋葬自己的父亲雅各。
创世纪到了现今的章节呢，已经是在做结尾了。创世纪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到最后一节呢，它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片段、告一段落。从我们的查经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一段主题结束了，这段的主题是有起有落，有始有终的。因此我们一开始查考创世纪五十章的时候，一开篇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概念，它像某个段落的大结局，它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主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去。你看到他以创造和生命做起源，但是却以死亡作为一个结束。因此呢，我们看得到人远离上帝创造的心意之后所带出来的一个结局，短暂的结局哈，就是死亡，就是生离死别，也就是一个终局，看起来是没有后续的。感谢赞美主，创世纪只是我们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它没有把我们留在那个死亡的绝望当中，它后面有后续。所以很快我们要进行到出埃及记的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那真的是全新的一个篇章。但是从创世纪这一章提醒我们一定要回到起初，不单单是说从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说，哦，把它埋葬归回到他原来的应许之地，其实他是要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归回。归回是整个旧约的一个主题，归回按照原文的意思的话就是 return 其实就是悔改的意思， repent， 或者像我们在交通用语当中 U-turn 就是掉头，你本来是前行的，现在转回头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行，意思就是说你从哪里来你要回到哪里去的。这一段经文讲的是约瑟安葬自己的父亲，但是在整个安排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说他一直在提醒他们需要回到原来父亲所提醒他的，你不能够超越我教导你的，你要按照我教导你的去做。所以约瑟是非常孝敬的，他
是
非常孝顺雅各，按照雅各完全吩咐他的去做这一个安葬的全过程。不单单是说我们孝敬父母，也表达出来我们只有透过遵行父亲给我们的一些指示来表达我们敬畏神，遵行神对我们生命的安排。看到的是人约瑟按照他父亲的吩咐去办后事，但实际上提醒的就是我们除非回到最起初天父上帝他给我们的人生的启示，按照他教导我们的，按照他的心意去履行我们自己做儿女的本分，我们才可以归回到他的心意当中。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有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雅各的丧礼，雅各的死亡享受了极大的尊荣。比如说第三节当中，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再比如说第七节当中，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和约瑟一同去埋葬他的父亲。第九节当中，又有车辆马兵如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第十节，他们在那里大的嚎啕痛哭。第十一节当中呢，迦南地的居民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在整个的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场葬礼可谓是轰轰烈烈啊，从埃及出发一直到最后的迦南地，这一路都唱着哀歌，这一路都在用一种看似是喧闹的，看似是极为荣耀的一种方式来送雅各。我在想雅各自己享受这样的一个尊荣吗？我相信他那一刻更享受的是回到了应许之地的那一份尊荣。
当我们看到君王隆重的葬礼，国葬的时候，我们在想他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享受这样的尊荣。
是，
其实对这个人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为什么后人要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呢？这个仪式感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人 对于存活的人的意义在哪里？以色列就是从雅各得名，雅各的名字更为以色列，所以他是他们民族的先祖。当约瑟这么去做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尊荣上帝对他们整个民族的拣选。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给以色列的极具尊荣的葬礼，不单单只是人对神的拣选的一个回应，更重要的是说神的信实彰显在他的选民的身上。我们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有多好，你看雅各的这一生，他自己评价就是又苦又短，评价神是牧养他一生的上帝。但是在他走之后的一个隆重的送葬队伍和所有的这些仪式呢，只能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同时也看到了在儿女的眼中，只有对自己的儿女生命有影响力的父母亲才会如此大尊荣。从前段时间美国的国葬总统卡特的离世呢，我们看到哇，所有的这几任的总统都去了，都参加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有从心底的悼念和哀痛。但是对以色列却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真实的看到一种从爱产生的一种不舍，还有呢就是因为尊荣他而带出来的一个集体的效应。哦，这个集体的效应可不是像我们中国传统的丧葬，你去请人来哭，雇佣人来哭，表达的就是轰轰烈，表达这个家庭有多么的孝顺。对于以色列的哀哭呢，却是一种从心底的一种哀哭。一方面埃及人对约瑟的那种敬仰，看到约瑟哀哭，他的哀痛之情影响了埃及人，影响了他身周围所有的人。跟雅各无关的一些事情，其实是因为约瑟的生命所带出来的集体的效应。所以说当约瑟他去用一个美好的生命去服侍他那个世代的人的时候，这世代的人也会因着他的缘故去归荣耀给他的父亲。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为什么上帝让他的选民在每一个地上都分别为圣，就是因为最终人会将这个荣耀归给他所来之处。如养你的有福了，你的祖宗因为有你而有福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这句话叫光宗耀祖嘛，因为这个人的生命的荣耀导致他的祖上都有光的意思。但其实真正的光宗耀祖是回溯到我们的起初和来源，那就是上帝，他对我们的创造，他对我们的拣选，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信实，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你去看任何一个信徒的安息礼拜，其实真正一个能够荣耀上帝的，就是他在这个地上带出来什么样的生命的 impact， 就是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不是随着他的死亡而消亡的，而是当他死亡之后，这个影响力有些时候才能够彰显出来。我记得当时我父亲的安息礼拜，因为我们做子女的没有在身边，我们是透过线上的直播，但是在那个疫情期间，居然整个安息礼拜的会场人站不下，只能够站到室外去。可能从外人的眼中看说他是省长嘛，接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但是很显然不是，就是因为上帝的仆人在他的生命当中造成了生命的影响力之后，就会带出这样的一个 impact。 一个人的生命的影响力不会随着他在地上的生命的消亡而消亡，而如果一个人他在生命当中没有影响力，那他死了就是死了。我们会看见哦，八卦一下，新闻一下，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当一个人真实的产生那种生命的效应，就像雅各他成为神拣选他这个民族的一个起始，当这个信心代代传承下去的时候，整个民族就成了埃及全地的一个火种，产生了这样一个巨大反响。
我们今天看雅各隆重的葬礼，再回头到创世纪27章，想一想当时以撒给他所带出的祝福。当时以撒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下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当我们在看他的葬礼， 然后再来回头去看以撒当时给他的祝福，你会发现所有的祝福都被成就了，无论是他的香气，你看他到晚年的时候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以及包括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五谷新酒。雅各这一生从来不缺物质，他真的即便是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也是丰丰富富的，然后包括最后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连埃及这样的外邦人，那他们的这些所谓的长老啊法老啊最后都要受他的祝福，然后来敬畏他。这一刻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信实和应许。我自己今天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就想到了当时雅各给他的十二个儿子的祝福，你后来发现约书亚分地的时候他十二个儿子在哪一块土地上，离海近的，离山近的，离平原近的，全部是按照当初以色列给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来进行划分的。天哪，我们的神真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当下的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的生活所带出的一些改变影响啊，包括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基督徒也许一生都没有看到自己带出那么多生命的改变，但是也许他已经人离开了我们，可是他的生命带出的影响是很多人因他而改变。就像亚伯拉罕不一定看到他的子孙如繁星一样的多，但是神的应许不改变，而这里也成为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盼望。因为持守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才有竭力的追求主，靠主得圣洁，靠主得医治，靠主得拯救的信心。圣经当我们完整的在读，尤其是前后对照的去读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觉得说，哇，我们的神简直是太伟大太美妙了。
今天呢，我们虽然在讲看起来像一个隆重的葬礼，但是它其实也提醒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整个创世纪最终章节要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真的是客旅和寄居的，也就是说我们远离神的日子最终就是一场极大的哀哭。这个极大的哀哭导致在埃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亚伯麦西，亚伯麦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埃及地的哀哭的意思哈。埃及地不是上帝的拣选，等于是一个远离神的代名词了。如果我们远离神，那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最终就是一场虚空，因为它绝对不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而只有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归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归回到神那里，最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回到上帝创造的心意里。所以今天借着雅各他的葬礼看到了他的整个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客旅和寄居的，从他祖亚伯拉罕被神拣选，这个应许在他们身上从来就不是只是指着他们当时的那一生，早就是一直指向天国的盼望，神国的应许。所以今天每一个在地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太看重我们在地的日子是否丰盛，是否完全，是否幸福，是否美满。我们一定要更看重的是天国的应许，因为我们在地上的人生无论再圆满，最终都是以死亡和哀哭作为结局。然而这个结局对于神的选民来说只是一个起点，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隆重的葬礼，要让我们更大的是盼望在天国里面那一个永永远远的神赐给我们不会衰残的盼望。
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住赞美。